医生在问诊时需要分析发生各种情况的可能，然后才能在扑朔迷离的线索里寻找问题与答案，并且通过及时观察患者的反应，决定下一步诊疗的方向。当然，熟练掌握上述临床技巧需要经过多年的磨练。医学生在采集病史时可能会手忙脚乱，但是全科或者专科医生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做出判断。我们需要善于在实操过程之中抓住机会与患者深入沟通，例如在缝合伤口或者是用石膏支具固定患肢的过程之中，时间就比较充裕了。同时，医患双方交流的内容则不必拘泥于看病这件事本身。如果在诊治的过程之中不用考虑人文因素，那么单纯的技术操作就是一个熟练的工种。例如，缝合就是一种常见的基本技能。可是在实际工作中，缝合的水平也会因人而异。尤其在急诊室这种喧嚣吵闹的环境中，能够专心致志地处理好患者伤口，实属不易。我首先打开了无菌缝合包，然后准备好缝线与局麻药。在正式开始缝合之前，我会反复用消毒剂清洗阿德里安森的创面。这处伤口可能需要缝上30-40针才能闭合，而完成整个操作的时间也不会太短。我在急诊室轮转期间并未见到因割腕而死亡的患者。虽然这种自残的手段看起来鲜血四溅，但是出血量通常不会危及生命。其中唯一的死亡病例是位女性患者，她在割破桡动脉的同时又将尖刀刺进了咽喉，并试图切断颈动脉。穿行于手腕部的动脉直径只有2到3毫米宽，当遭遇外伤时，血管在机体防御机制的作用下会自行关闭。我曾经目睹过数以百计划伤或者割伤手腕的患者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并非是想自寻短见，这只是他们宣泄内心痛苦的极端方式，并借此表示自己对于生活现状已经心灰意冷。割腕是一种消极面对生活的方式，由于人们可以在手腕触及脉搏跳动，因此这里也成为生命与力量的象征。据统计，人群中约有4%的个体曾实施过割腕自残，这种情况被称为蓄意自伤或 DSH Deliberate Self-Harm。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释放情感压力。虽然手腕是 DSH 最常见的部位，但是发生在前臂、腿部与臀部的案例也屡见不鲜。青少年是 DSH 的高发人群，发生比例约为 15%， 其中女孩较男孩更愿意寻求外界的帮助。在实施自伤之前，人们经常处于极度焦虑或者悲伤之中，而放血可以暂时缓解这种状态。曾经有位自伤者这样解释：当鲜血滴入冰冷的水池后，心中的愤懑与痛苦也随之逝去。一位研究此类行为的人类学家认为，这是自伤者拒绝接受或者心理自卑的表现，并借此来反抗亲情与强权对他们造成的伤害。我见过的自伤者大部分是10几岁的花季少女，而促使他们出此下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，其中就包括来自父母殷切期望的压力，同龄人争强好胜的纷争，追忆童年往事的痛苦，以及迈向成年角色转换的迷茫。割腕反映了自伤者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，同时这种极端行为也会让亲朋好友倍感煎熬。某个 DSH 研究团队认为，沟通交流有助于化解情感危机，袒露心声可以及时获得他人帮助，而彼此信任则是克服艰险的保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自伤是一种寻求外界帮助的方式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，虽然这些10几岁的女孩并未遭受监护人的折磨和虐待，但是儿童期受虐的经历依然是诱发 DSH 的重要因素，而儿童成年之后发生自伤的比例 可以达到正常人群的4倍。当我在工作中遇到自伤患者时，总是试图去了解他们是否有过受虐经历，可是我并不确定其中能有几位吐露实情。我所在的医院急诊室内配备有专门的心理诊室，这里要比其他用布帘做围挡的隔间更为私密，同时房间中摆设的物品不具有任何的攻击性。如此特殊的场景与监狱的牢房别无二致，而我们平时就会在这间小屋接诊精神病患者。接诊室共有2个出口，房门都可以上锁，这样可以方便医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安全撤离。梅丽莎上身穿着粉色的套头衫，皱巴巴的衣服上印着美丽动人的字样，下身是浅粉色慢跑裤，脚上蹬着一双廉价的运动鞋。她清澈的双眸闪着恐惧的泪光，棕色的秀发也很久没洗过了。我从诊室外墙上取下病历来，这上面记录着她的姓名、出生日期以及保障房的住址。这里的住户大部分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，而他们在接受治疗后生活可以基本自理，同时会有专业人员与社工在此提供服务。分诊护士在梅丽莎病历最上方的空隙处写着蓄意自伤。梅丽莎低着头坐在心理诊室里，她的双眼反复打量着墙壁上的敷料，她的上衣袖子已经被卷到胳膊肘，这样可以便于医生观察其手臂受伤的情况。他的左右前臂各贴着5-6块的敷料，我可以从缝隙之中看到许多陈旧的斑痕，而其皮肤摸起来就像是粗糙的大理石表面。梅丽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之前被虐待过。我点点头，我说道，非常遗憾。有时我也只能说这么多了。我的祖父是个恶棍，不过他已经死了，这就是报应。自伤发生在梅丽莎入院之前半个小时，当我看到他时，鲜血已经浸透了敷料了。其实我知道这样做不好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忍住，我总是做蠢事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摇了摇头说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的？他耸了耸肩膀，2-3岁吧。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，出了这种事儿，怎么能怪你呢？这不是你的错。我们相视无言，静静地在诊室里坐了一会儿，耳边响起的依然是平车的咔嗒声与急救车的警笛声。你平时吃什么药？
我才不吃药呢。
你最近休息得好吗？
我已经3天没怎么睡了。
好吧，总之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我会给你开一些有助于睡眠的药。他点了点头。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吗？他冲着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伸出了双臂。我小心翼翼地揭开伤口上的敷料。梅丽莎前臂上的伤口只是表浅的擦伤，甚至不必用蝶形胶布固定，更谈不上准备什么缝合用的针线了。于是我开始仔细地清洗伤口，并且在上面重新加盖清洁敷料。你自己能来医院令我刮目相看，我对他说，你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寻求帮助。对于这些女孩子来说，其实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从身边找到可以倾诉的人，然后就可以从自伤的阴影里走出来。当家庭成员对他们的态度出现转变后，这种消极厌世的行为也会逐渐的消失。此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青春期焦虑症在得到缓解之后，也有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心态。梅丽莎的痛苦源自充满罪恶感的童年，但是我作为医生却爱莫能助。又是一个忙碌的周末夜晚，许多患者正在候诊室外的走廊里排队等待，估计他们得花上6个小时才能就诊。 护士站有一部专门用于接收急救信息的无线电设备，如果出现人员重大伤亡，那么警方与急救人员会在转运伤员的途中及时与医院沟通。一旦尖利的呼叫声响起，即便是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务人员也会感到坐立不安。无线电中突然传来了呼叫声，在市区某支线处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，请安排两名医生随同救护车赶往事故现场。除非在事故中有伤员被困车内，否则很少会遇到需要两名急诊科医生同时出诊的情况，这样安排也许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。由于我当天被分配去处理轻症患者，因此不用跟随着救护车去现场。现在值班医生的人数一下子从7名减少至5名了，而这也意味着患者等待时间将会进一步的延长。尽管我已经疲惫不堪，但还是强打精神走到候诊室的门口，向等候看病的人们做着解释的工作。面对着沸沸扬扬的人群，我不得不提高了嗓门。根据目前的进度，大家还需要等6个小时才能看上病。因为刚才有两位医生去车祸现场抢救伤员，所以预期的就诊时间还会继续顺延。如果有哪位轻症患者可以坚持到明天再来就诊，那么请您到前面来让我看一下。刚才还是喧闹嘈杂的候诊室瞬间变得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挺直了身子对我怒目而视。坐在前排的患者中，有一个女孩脚踝上敷着冰袋，而另一位壮汉则用手帕捂着眼睛，旁边还有一位老太太的额头上有明显的擦伤。这些患者都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没有人想主动站起来明天再排一次队。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后，坐在后排的一位年轻男子站了起来，他身着连衫裤工作服，脚上穿着一双工作靴。他看上去不过30来岁，留着长长的鬓角，手上抱着一条旧浴巾。他鼓足勇气说，我应该可以坚持到明天再来。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喉结在上下跳动着。我将这位男子带到临近的隔间，得知他名叫弗朗西斯。当我解开缠在他手上的浴巾之后，着实吃了一惊，原来有一颗钉子贯穿了他的手掌。我对他说，你的手被钉子扎穿了。哦，我知道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工作到很晚，后来实在困得睁不开眼了，一不留神射钉枪误伤了自己。这颗做工精致的钉子大约10厘米长，而位于手背和掌心的伤口边缘整齐，周围有一圈凝固的血痂。他自嘲地说，好在我没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耶稣受难呢。手掌由5块掌骨组成，它们分别对应着5根手指，在掌骨之间的缝隙里走行着纤细的感觉神经、血管和肌肉。其中骨间肌可以让手指完成内收或者是外展的动作，控制屈指或伸指的肌肉是位于前臂的，而人们经常误认为是手部的肌肉在起作用。尽管掌骨肌底部与腕骨之间由致密的韧带固定，但是掌骨与手指相连的部分却具有很大的活动度。由于感觉神经紧贴着掌骨分布，并且供应手指血液循环的主要血管位于掌根部，因此铁钉贯穿手掌后可能不一定会造成严重损伤，但与之不同的是，腕部组织结构紧凑，神经分布错综复杂，血管与腕骨之间盘根错节，所以一旦铁钉贯穿手腕，那么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弗朗西斯在提到耶稣受难时，也许是在开玩笑，想重现这个场景并非易事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手掌的解剖结构特点，尽管铁钉贯穿组织通常不会造成严重损伤，但是这也意味着手掌并不能支撑人体的重量。这些组织会在重力的牵拉下四分五裂，根本无法将人体固定在十字架上。 弗朗西斯的手指感觉与屈曲运动均正常，说明其神经与肌腱并未受到损伤，同时患侧手指的血液循环也没有受到影响。 X 光片显示铁钉正好从他的掌骨之间贯穿，好似利剑穿越铁笼的隔闸。我对弗朗西斯的伤口进行了清洗，随后将他交给了整形外科大夫处理，他们会在手术室里拔除铁钉，并且对其伤口内部情况进行观察，以便确保没有残余的碎片留在手掌内。尽管整形外科大夫缝合的技巧高超，但是弗朗西斯的手掌两侧还是会留下渗痕的，而那个夜晚也将成为他终身难忘的记忆。皮埃尔·巴贝特是一位勤于思考的法国医生，从20世纪30年代起，他就非常痴迷于研究十字架形的细节。为了测试手掌是否能够支撑身体的重量，巴贝特在试验中将尸体钉在木质十字架上。他分析了罗马时期的相关雕塑作品，并对耶稣的体重以及其手臂和躯干之间的位置进行了估算。巴贝特经过反复计算得出结论，手掌结构强度有限，根本无法支撑身体重量，但是腕骨在韧带的包绕之下被紧紧地固定在一起，因此钉子只有贯穿手腕组织才能将人体固定在十字架上。巴贝特在试验中发现，如果用钉子贯穿尸体的腕部，那么在行十字架行的过程之中，组织就不会撕脱。20世纪30年代，皮埃尔·巴贝特发表了有关十字架形的人体试验结果，但是到了1968年，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墓穴之中发现了一具男性遗骸，正是这位死于十字架形的年轻罗马公民使上述结论受到了挑战。研究人员在他的右跟骨外侧发现了一枚长约11厘米的钉子，同时在钉头的下方还发现了微量的橄榄木痕迹，而这种材质正是制作十字架的主要原料。此项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，人们将其作为罗马时期十字架形的重要证据。来自希伯来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认为，这位受难者在死前经受了痛苦的折磨，其双足为一根长钉所贯穿的同时，前臂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双腿则被打断，成为他生前的致命一击。就在上述理论提出15年后，来自以色列的约瑟夫·齐亚斯和艾利泽·萨克雷斯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。他们在认真检查过遗骸后认为，钉子只贯穿了右侧跟骨，因为左侧跟骨缺失，同时前臂根本没有发现钉子造成的伤痕。这两位学者总结了罗马时期十字架形的特点，受难者的前臂被绳索捆绑在梯形十字架的横木上，而脚后跟则被钉子固定在身后的直梁。由于可用于制作直梁的橄榄树木材只有2-3米长，因此受难者被悬挂在空中的高度是有限的。在罗马十字架形中，手掌上的伤口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圣痕的常见部位。教徒们认为身体流血的部位就是耶稣受难时钉子贯穿圣体的地方。虽然这种观点诞生年代久远，但是依然薪火相传。我曾经在文献里看到圣痕的部位包括手掌、腕部、足背以及肋棒，据传肋棒这里是耶稣被刺伤的部位。然而我不仅从未听说过圣痕发生在足跟的病例，并且也没有见过跟骨被射钉枪击伤的患者。